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这个文化苦丁茶当中聊的，其实这个文化现象是每个人好像都难以避免的，就是社会交往，我们简称叫社交哈。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说，放下无效社交，这完全就是一个悖论，因为社交就没有无效的哈，就是一些比较消极的人，想要逃避社交的人，他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说的社交很有意思。其实很早之前，人类社会之间就有这样的活动存在了哈。不知道两位老师对于这个社交活动，你们所能想到的，可以追溯到比较早的这种社交活动，你们可以联想到哪些文学作品或者是历史的故事当中呢？
我们古人甚至到猿人、载歌载舞，这就是一种社交。也有的专家研究过，就是说人类的社交意愿原来不是功能性的，而是情感性的。人类为什么要聚会？为什么要燃起篝火？为什么要唱歌跳舞？其实是为了一种感情联络需要，更多的都不是说获得什么功利，这是一种社交的起源的论点之一。
跟现在好像差别挺大的。
是，现在社交一动就是给你卖东西。
那陶老师，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就想到我能插到狗的问题上。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情感需要，人是群居动物，人混到现在这一步啊，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比自己力气大的用各种技巧分工协作。哎呀，养狗啊，狗呢它不但和人交往，狗和狗之间也需要有一定的，所以它这个狗叫 dog park， 狗要互相在一起，互相闻一闻啊，这个互相这个，它也是一种玩耍。我完全同意石老师的这个说法，它是一种情感的需要。那么问题来了，移民啊，从一个国家本来这个文化里面，你这个社交啊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的，你在你的水里面。那么然后你到了一个新的水里面，那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的，语言是个问题，有时候文化也是个问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以前的学生对我蛮好的啊，
现在对您不好
了。然后带我去当地，带我去这个酒吧啊，就是他在那个酒吧那个文化里面，年轻人这个他觉得就是非常 easy 啊， comfortable，
如鱼得水的是吧？
那但是我呢，我觉得呢就有点干扰，我端了这杯酒，我是跟
谁
说话？是互相点头一笑，笑了就那就没有有效的社交了，对吧？
嗯，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你在那跟谁说多少，是个男的说还是个女的说，你确定这个人他愿意再跟你多说点什么东西呢？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不是我们很多人，虽然我们来了很多年了，就是单位啊每年都要这个年底要聚会一下，是吧？
嗯，
各个部门各个系科的大家穿的也那天还比较像样啊，端了一杯酒啊，这个面部表情都是尽量装得丰富一点，但是你这个丰富你不能老丰富啊，对吧？然后你这个讨论的话题有时候那个年底了就不应该谈专业的事情，那么谈什么呢？谈话也有意思，比如说这个我们在一起人的这种距离，能说一点这个不是电台说的话，不是这个场面上说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好朋友。那这个时候深一点浅一点多一点少一点，这都是问题，是吧？这是我的是苦恼。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如鱼得水，就是可能是女同志是女的比较好一点啊，他们和当地人的这种交往就看起来就那么容易对接一点啊，这是我的一点小困惑。哎，
那个社交啊应该是一门大学问，就是说平时呢我喜欢往大里想，今天呢有陶老师把握大方向，我就想提一些小的问题。社交里面很多很多的门类种类，比如一些很具体的问题，社交的时候陶老师讲了不知道找谁去说话，还怎么个说话，还些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想谈了，你想结束你如何礼貌得体的结束啊？凭什么表现你能知道对方愿意和你说话或不愿意和你说话？比如说这个社交其实有很多很多具体的困惑，有的人为什么不敢出去做社交，其中有一个对信号识别不太那个有把握，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谈话的对象。再讲一个具体的，社交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谈恋爱，谈恋爱里面其中是很多年轻人最担心最怕最需要学习的地方。好在我们社会给人类一些规定， 比如有的人他戴了戒指，你就不要去碰他，啊，戴在某个手指的，应该是
无名指，
左手无名指吧，
嗯，
啊，其实在我知道的，不仅是中国以前没有戴戒指这一说，但有别的，比如在我们家乡
发型的变化，嗯，
在我们家乡有个叫开脸，
嗯，
开脸就是说那个烈士人也是家乡人民的智慧啊，他是两个棉线。现在把这个即将结婚的女孩子的脸上额头上的汗毛，
嗯，
全部用两个棉线把它绞掉，绞开光，
嗯，对，
开了以后它就特别鲜亮，而且就说明她是结婚了，
嗯，
你别的小子不要来碰了，
嗯，
哦，那个我去年去过一趟贵州，其实贵州那个关于已婚未婚的识别有很多符号，各个很多种族都不一样，很多少数民族，
嗯，
其中我接待我的那个女孩子她也是少数民族。他说他们那个地方呢最简单的标志就是头上插两把梳子，这就表示结婚了，这里面我提到两小点，一个是交往里面的困惑，如何来识别这些信号，如何有效交往，第二个就是说就人类为了帮助交流，他往往给了你很多信号，只是我们不知道。
哎，说到这儿挺有意思，我前几天一直在看严歌苓的这个非洲杂记，他先生是一个外交官嘛，他就跟他到非洲去，然后大家都很 boring， 因为在非洲的时候有一些国家可能相对比较落后一点，他们就要给他自己找乐子，那么不同的这个大使馆他会在报上登一个小角落，就是 happy time， 就是这个周末邀请谁谁谁到谁的这个哪个外交官的家里去做客，那墙角就码一堆的这个啤酒大家去喝。他确实提到刚才石老师提的话，就是你去了后说多少话，说到什么样的度，人家就是觉得还能耐烦心听。有好几次他就发现有边上有几个可能不是很善于交流和表达，说多了，哎，这个主人脸上挂的就是比较尴尬的这种笑容，很能看出来是一种应付式的微笑了。所以社交场合这些还是挺重要的。
陶博士比较有经验，你讲讲这些信号怎么接收，怎么解码啊，怎么重新来应对，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交流是一种信息阅读和信息发布嘛，是吧？
嗯，那感觉像把陶老师说成了社交达人的感觉。
就男性的承包力。
对，你这个我是反社交，那我这个反社交是反什么呢？反这种
无效社交，
纯粹功利社交。所以无效这句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功利的一句话。
嗯，
批评的好。
无效社交是个很功利的话。这个社交在这个里面呢，它已经就是把这个社交功利化了。那么社交，我今天出去认识几个人，几个名片，那么可以给我带来什么好处？那么这是我们老百姓一般的说，用社会学家就是他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狗和狗交往呢，他要闻一闻互相对不对味道啊，互相这个能不能喜欢。
嗯。
那么人和人交往呢，这个他用了这个词，实际上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懂，比如他用了这个资本。
嗯，
用这个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啊，来这个定义这个人的这种力量对比。你看，比较我们有一次叫 snobbish， 对吧？势力。那么就是说呀，你看你跟这个人交往有什么好处？
嗯，
是这个听起来呢，就是它实际上是狗和狗交往。你看，它这个有时候是味道对了，它就起了到一起了，对吧？人和人交往，
往高里走，往高里走。
人和人交往呢，这个也是有一个味道的问题，不用味道叫品味，对吧？那个王勃写的那个词叫，我记得有一句叫下陈蕃之榻，那就是说他之前他是不理他的，坐在床上了啊，躺椅上的不理他的，哎，那么后来为什么让他下来呢？那为什么让他下来呢？就是说当时这个你在读，
你想讲到下陈蕃之榻，屈辱下陈蕃之榻，
对啊，对啊，这个文人这种之间交往，那么他也是，比如说他你的才情打动我，那么我和你就可以，哎，我就愿意跟你交往，叫气味相投了，
嗯，
啊，气味相投，就互相尊重，
对，
那互相就是说，哎，你这个人，这个有时候你看我以前，哎，那个球，你球打得蛮好的，哎，就有人找你交往了，哎，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是刻意的去往上靠，就是说。
嗯，
这个石老师是郑教授啊，
嗯，
这个我这个到现在什么都不教授都不是，那我就要跟陈老师啊，这个石老师都，那这个就我不是说觉得石老师是一个博士，
但是品味是一样的，
啊，
就没
关系。那我觉得跟石老师气味有点的，或者石老师讲的话让我服气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就跟陈老师，石老师就有更多的话说了。
嗯，
那么过去为什么要割袍断交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同学啊， 但是我跟你实在是，我觉得这个
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现在叫什么、
嗯、
三观是吧？
嗯嗯，三观不一致。
他那个他在锄地的时候捡那块金啊，放他端详了一下啊、
嗯。
上课的时候外面有人吵啊，他就出去看一下、
嗯、
啊。那就他觉得这个我跟你不是一回事。
嗯，
《世说新语》里面讲了很多这种文人交往。
嗯，
还是回到气味，不是气味，是到这个味道，就是大家互相之间能够接受啊、
嗯，
能接受互相喜欢、
嗯。
那么这个是这个交往的一种。我跟有的同学十几年也没见面，也没想到要去他办成什么事情。
嗯，
那我们见了面还很高兴，大家聊聊叙叙旧。那么这个，你说这不叫社交，这应该也是社交，对吧？
那个
邵老师有话说。
对，他没看见我的表情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呢，我又说了，中国文化太博大精深了。你要讲到社交学，它里面也有无数的例子来给你指点。中国的有他的自己的社交学，比如从社交讲，我们大家讲到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些典故，所谓高山流水，
嗯，
那是就是说他们的相交必须是知音，简单一点说就是陶博士说的要味道对，那么但是他们说的雅练就要知音，这是中国历来认为社交的最高境界。还有一种社交呢，你像竹林七贤，
嗯，
我们就讲了青白眼的故事，他就一般人就看不上，除了他那个小群体啊，搞三头主义的啊，
嗯、
他就是全部是白眼，也就把黑眼珠吊起来。
嗯
啊，
也青年有加那个词儿哈。
当然，陶博士刚才讲到，趣味相同，可能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高球，就因为他踢的一脚好球，
他就当总理了，
啊、他就当上了总理了。
嗯
啊，另外呢，陶博士刚才讲到的那个格袍啊，这句我有还两个参不多的东西，我要说明提醒一下啊。
嗯，
讲这个对庸俗的朋友。要和他断交，除了格袍还有格席，就是把那个我们坐在一起的席位啊分开，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面同学用铅笔画条
线
啊，不许别人过来。但格席格袍和另外一个词叫格袖，可千万不要换到一起。
断袖
断袖就是格袖啊，就是他意思可完全不一样，但都是一种社交，只是说里面大家不要混用了啊。
嗯，刚刚这个陶老师在聊的时候提到一点，他说其实社交活动呢，他提到一个婚恋哈，您觉得这个婚恋怎么会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呢？我这个好像有一点点不明白。
看这个19世纪18世纪19世纪那种小说里面，
嗯，
讲这个女孩子贵族家的或者有钱人家的到了一定年纪
参加舞会，
去参加这个这种社交舞会了、
嗯、
对吧，这些社交。那个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那个《百万英镑》，是那个马克吐温的那个
小
说
改
编
的。嗯，
哎，他这个拿了个百万英镑，那个人家就对他青眼有加了。他本来是个穷小子，是吧？
嗯。
但是有一句话，我那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说我要为你打开社交的大门。
嘿，
打开社交大门就要进跟这个是名媛啊啊，这个绅士啊，就在这个当地这个就要开始交往了，对吧？所以这个词呢，我对社交这个词啊，我总觉得有一种抵触，就是我不是一个自闭的人，
擅长这样
的，我不是一个自闭的人啊，我有同学有朋友也很好的，不是那种不是那种端那个酒杯啊，拍拍这个谁的肩膀啊，很
就能唠上几句，
这非常就是给人感觉到那种体贴入微、嗯，就是我觉得能谈的就谈了，对吧？不能谈的那个。
嗯，
不能谈的时候很蛮难过，如果他有一个场所在那儿的时候啊，
嗯，
你这个脸上的表情你又不能把它挂下来，那就必须僵在那儿，所以就非常不自然的那儿，所以这尴尬。
是不是觉得好像比较擅长交际的话，大家都会联想到女性哈？您刚才说了这个交际的话，其实看有一些这个文学作品当中，比如说陶老师之前提过这个日出当中的陈白露，
交际花。
哎，你看这个交际花，刚才您还用了一个名媛，您怎么来区别这个交际花和名媛呢？
哎呀，交际花比名媛还好一点了。名媛是很这个现在出现的很恶心的词，谁是名媛？人家就像过去好像人家定义英语可能是 celebrity，
嗯，
那种 celebrity
大人物。
那名媛那应该是这种是不是出身啊？ 这个在这个当地社交界，但是这个名门出身的这种女孩子，但是出入这个社交界，对吧？有一定她的穿着打扮气质，在当地这个就有一定的影响。其实我最恶心的是上次有一个是某一个高官后代的这个后来娶的这个妻子，叫京城名媛，听起来我这个有点起鸡皮疙瘩了，就是说。这个词用的烂了，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把这些词用的是非常非常烂，
用低端了。
我对这个名媛社交这一块啊我有话说。做名媛社交里面呢，我因为联想到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当年特别对女性来说，那种舞会不管是西方啊，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啊，是那么重要的，是他们展露他们的风采，可能被贵族所选择的一个机会。当年呢，而且所谓的很多聚会，哪怕我们去走亲戚，都带这种很兴奋的期待之情，很多人要好好的打扮了才出去。不像今天微信上，你怎么交流啊？他睡衣都不换就可以在微信和你聊起来。而当年我记得有一个小王子上面有一段话，挺动人的。那个小狐狸对王子说，他见到他很高兴，但是我希望你固定个时间，比如说每天下午你4点过来，这样我从3点开始就可以期待着整理着我的心情，心情会越来越兴奋，一直等到你的到来。如果你不告诉我时间，我会完全不能控制我的情绪。他这句话说的那么的童话，那么的动人，让我们觉得当年的社交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期待，
大家很
重视。而今天社交太烂了，而且社交我讲了，你只要微信群就有人卖东西，所以这个社交为什么变成了这样，这让人无语啊。
网络时代嘛，就是一个大平台咯。
我们有时候有点理想化，是有点理想化，就是想把这种社交啊完全建立在个人的志趣相投上面。那么这个社会呢，它不是这样运作的。刚才提到这个日出是我年轻时候读的时候是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很悲哀的一个陈白露很悲哀。这个他的工作是这个这种
交际
啊，交际周旋于这个这些有钱人之间了。那么但实际上应该现在给他一个固定的这种职位啊，比如说公关经理。这个里面有个叫李时清的银行职员，他这个打牌要输，那么他打牌呢，他太太叫出来啊一起陪那些太太打牌。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心里面我就觉得很悲哀，就是说他是被迫的。当然这个人也很冷酷了，就是说他自己一方面被压迫很冷酷。那么就是说像这种制度里面，就是说这个社会啊社交呢，实际上是把人实际上是用阶级来分开下来的。那么下层阶级的人呢，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他必须咬着牙去和这种交流。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在这种社会里面，这是很悲哀的事件。当然人为了这个为了朝上这个 social climb， 就是从这个往上这个进步啊，用好听词叫进步，然后不好听再往上爬。那么就是他有时候必须只付出的这种代价。
那刚才石老师提到的现在这个越来越多这微信群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社交平台吧，我们不用就光是微信群，不太顾及自己的钱或者里面什么都来了，那是不是觉得现在因为这个互联网时代舞台大了，你像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也都有了，还有些门槛也越来越低了，人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我不同意门槛低了，这个社会从来没有门槛，从来就没有低过，就是说
但更有表现的这个机会了呀。
但是说你看有的时候你为了你看这个社会社交的形式是多样的，微信只是一种方式，传统的社交社会依然存在。比如说有的地方你有的人为了获得什么沙龙的这个票啊，他不惜重金要进入这个沙龙，和这种需要认识的人，高官啊，这种富商啊，能够交接。我一点都没有贬低的意思，就是说他社会实际上还是有门槛的，社交还是有门槛。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啊，那像中国打高尔夫啊，就我对高尔夫是最，我这个叫像什么，这个叫胡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我是一点不会打高尔夫球，我真的没有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意思啊！穿了白衣服、白手套，然后拿了球，砰打了一杆，然后在草地上散步。那这个就是说，它不单单是一种运动，它在亚洲国家是一种
谈生意、
一种生意，高级俱乐部的一种象征，那么一种社交的一种象征。 哎，所以这个东西呢，这包括现在啊，比如说我这个肯定会得罪人了，比如说我对上私校公校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偏见，我觉得个人经济条件自己怎么样最适合。那么但是有的家长实际上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这读私校，比如说他可以进入那个家长的那种社交，
还有个圈子是吧，
社交的圈子，那么这个也没有错了，没有错。我的意思就是说，微信只是想试图拉平一个社交，但是呢，社交的这种阶级阻隔作用永远存在。
我想一个扯远一点啊，我不知道谢老师有没有感觉，凡是陶博士讲的时候，我有个感觉，就社交方式啊很酷。
嗯，
就是说我呢讲话的时候呢，我在自我剖析啊，我经常也是敢于自我剖析的，就觉得呢说好了呢是正能量，想温暖大家啊，那么呢往往是解剖不够，犀利不够，那说明我们这些人的出身应该比较贫苦贫寒，在社交圈子里面总是不想得罪人。但当我们陶，我们再解剖一下啊，当陶博士说他啊我可能得罪人的时候，其实他不怕得罪人，他就是他们的出身，
文化上的自信，
应该就是有文化自信啊，在社交上他一定能掌握主动地位。这就是我从他的我们的谈话里面解剖一下来分析，就谈话的语态，其实信号的发出，都表达了一种社会阶层或者信心，内心这个内心所有的一种自信的表现。我这个是岔开了，就是说因为社会学实在太复杂了，社会交往，其中包括这一点，我刚才问到过，我们怎么开口，怎么知道人家身份，怎么和他对话。那么我也是剖析我们自己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像我就比较好像是正能量向正方向引，但是我就不敢
往下里去探，
不管我向里
头。我以前看那个香港的导演杜琪峰，他说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觉得刚才听完陶老师的话，我觉得那句话是不是可以改开，就是有人的地方他就有阶层。而且我特别赞成那句话，这个阶层啊，他不管有形没形，他一直都是存在的。那陶老师刚才听你这么讲，你个人其实比较排斥社交活动是吧，还说要怎么来看？
而且你对这个微信为代表的这一类，你觉得是一种进步，是一种拉平啊，抹去阶层，让大家都获得自由平等发言机会。那你的主要观点是不是这样？
不是啊，微信不仅是这个想拉平，但是微信又形成新的这种社交的这种隔绝，谁和谁是好朋友，谁和谁不是好朋友，有同学圈是不是啊？有朋友圈，有商务圈，那么这个都是有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圈子来组合起来的。是现在的是电子媒体，一方面它是想拉平，实际上它又形成新的圈子，就是人和人之间总是有阻隔的啊。这是我讲，但当我还再反驳一下这个石老师呢，他就属于那种这种温文尔雅的气质，是一种自信的气质啊。那批评的气质呢，就是那时候就是
愤青气质，
马克思主义的啊，那种立场。
这个我们这个是开玩笑的啊，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微信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反思了啊。像自媒体发达的今天，以前呢我们说社交只一种，比如说公众媒体对群众的影响，这也是有社交的一种，它呢是媒体培养听众，听众必须跟着媒体走。你像比如在国内，包括我们这一批人在国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培养成了一个习惯，到7点钟放下一切事情听新闻联播，比如说啊，那个时候没听你就觉得少了什么事，你听来听就一模一样的东西，但你还是要听，这变成了什么？就社会媒体啊规定影响了你的生活模式。今天自媒体倒
过
来
了是吧，
现在媒体要跟着听众走，他什么时候都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媒体学的在大变化。第二个对微信的评论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开始慢慢的已经有点反感了，而且甚至有人评论说微信圈就从那个点赞圈，因为无非看一眼扫一下点一下，所以呢微信是不是本身也在经历着它的这个危机。
对对，这是这里面你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交流的深度的问题了。像我们看起来这个比过去更加开放，但是呢我们和人交流的这个认真的坐下来交流的深度交流的这种机会其实未必有原来那么多。
你是不是可以建议以后我们就搞几次聚会， 把手机统统收起来啊，就说据说有一个饭局上，也许是假的段子啊，进去了以后服务员说请大家把手机都
交
上
来
啊，大家都理解的，大家都笑嘻嘻的交了，据说后来吃完了饭手机都没有回来。
但是有时候你在想，其实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是那句话，有时候社会交往好像是很难避免的。
这从来没有人叫你去吃饭呢，你是不是也有点失落啊？
有朋友
啊，饭局多了呢，就回家。哎呀，外面应酬太多了，这永远是个矛盾啊，永远是个矛盾。有时候这不是需要去吃你家的酒，喝吃你家的饭，喝你家的酒，就是你没叫我，对不对啊？
被边缘化，是不是会觉得？
这是一直是一个矛盾，永远没法解决的。
那您是希望就是您是喜欢那个一直有人叫您去吃饭的呢，还是说哎零零星星还是有人叫您吃饭的？
哎，怎么个零星法？怎么
个
频率？什么样的频率你比较喜欢？
我
们想了解。
这个、又回到一点，就是什么呢？就能不能就是叫一个叫合适，就 comfortable 啊，就是怎么样能够就是说你也愿意被叫。
人家也愿意
叫，
我怎么知道你就是舒服了？
那个里面
那个小狗抓了以后，它躺在那儿眯着眼睛，我知道。但一个人喊它吃饭，怎么知道就没喊得多，或者又喊少了？怎么能知道它舒服不舒服？
那这就是你自己就刚才讲的有效无效，你能不能控制你的这个社交圈啊？那么还有比如说你是不是像我们从来不是社会上这个，像我这个一直是有点批评态度的。这个我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去上课的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上课，李宝元教授是全国当时很有名的这个修辞学者呢，我们是有几节课是到他家去上的。那九几年的时候他没有电话，他说我不需要电话，他做这个学问不需要电话啊，他就做好了去找出版社人，所以他退休了也是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极端了，我觉得这是这种学者的一种心态。但后来我这是蛮有意思，就九十年代这个末期，后来就很多人挂了一个 BB 机，我就跟朋友开玩笑，我说你这个，我觉得我都没需要挂 BB 机，你一天挂个 BB 机干什么？哎，他说 BB 机挂了以后呢，就感觉到你是在这个市面上的人啊，你没有 BB 机就不是市面上的人。那这里面就是说你自己能不能控制你和这个世界的这种交流，有多大的这种交流，这都是你自己有时候可以控制的。所以说有时候说所谓的有效无效，你自己能够比如说有些聚会对不对啊，哎呀你这个同学多少年没见了，你不见他就是就睡不着觉了，一定要去的，那你就去了对吧。那有时候你自己忙不开来的，你自己决定。所以这个有效无效不是也是叫存乎一心的事情吗？
还是有一点云里雾里。我就是以后要见谢老师请几位这个社交名媛就过来呢，就讲讲我提的那些问题，我现在还不明白怎么能够看懂人家的脸色，怎么能够破解这个信码，他是愿意谈下去还是他想结束了。我自己想结束，我怎么说话比较妥当实用，这个东西实用。
首先这个社交名媛还得请陶老师来推荐才行。但是陶老师说这个有效不无效的这个社交哈，主动权是控制在自己手里面的，这句话我觉得是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不必要就说任何的活动都参加，有句话叫十处打锣十处都有这个人，是频繁的过于多的露脸，除非你特殊的工作和职业需求，还真的有时候没必要去迎合这么多的社会上的一些活动，
最后不就变成那个交际花了吗？对不对啊？
你还是对这个。